照片只要展示一些新奇事物，就会带来震撼。不幸的，赌注不断增加，部分原因恰恰是这类恐怖影像不断扩散。首次遭遇终极恐怖的摄影集，无异于某种启示，典型的现代启示，一种负面的顿悟。对我来说，这种启示发生于1945年7月，我在圣莫尼卡一家书店偶然看到的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和达豪集中营的照片。我所见过的任何事物，无论是在照片中或在真实生活中，都没有如此锐利、深刻、及时地切割我。确实，我的生命似乎可以分成两半，一半是看到这些照片之前，我当时12岁，一半是之后，尽管要再过几年，我才充分地明白他们到底是什么。看不看他们到底有什么差别呢？他们原本只是照片，关于一次我几乎未听说过且无法做任何事情去影响的事件的照片，关于我几乎还无法想象且无法做任何事情去减轻的苦难的照片。当我看着这些照片，有什么破裂了，去到某种限度了，而这不只是恐怖的限度，我感到不可治愈的悲痛、受伤，但我的一部分感情开始收紧，有些东西死去了，有些还在哭泣。遭受痛苦是一回事，与拍摄下来的痛苦的影像生活在一起是另一回事，后者不一定会具有强化良心和强化同情的能力，它也可能会腐蚀良心和同情。一旦你看过这样的影像，你便踏上看更多更多的不归路。影像会把人看呆，影像会使人麻木。一次通过照片来了解的事件，肯定会变得比你未看过这些照片时更真实。想想越南战争吧。至于相反的例子，不妨想想我们看不到其照片的古拉格群岛。但是重复看影像也会使事件变得更不真实。看邪恶影像如同看色情影像，拍摄下来的暴行画面带来的震撼随着反复观看而消失，如同第一次看色情电影感到的吃惊和困惑随着看得更多而消失。使我们义愤和悲伤的那种禁忌感，并不比制约何谓淫伪的定义的那种禁忌感更强烈，而两者在近年来都受到严峻的考验。以摄影记录下来的世界各地的悲惨和不公平的庞大库存，让大家都对暴行有了一定程度的熟悉，使得恐怖现象变得更普通了，使得它看起来熟悉、遥远，只是一张照片，不可避免。在首批纳粹集中营照片公开时，这些影像绝无沉浮感。30年后的今天，也许已达到饱和点了。在最近这几十年来，关怀摄影窒息良心，至少与唤起良心一样多。照片的伦理内容是脆弱的，可能除了以获得伦理参照点之地位的恐怖现象，例如纳粹集中营的照片外，大多数照片不能维持情感强度。一张因其题材而在当时产生影响的1900年的照片，今天看起来还会感动我们，可能只是因为它是一张拍摄于1900年的照片。照片的特殊内涵和意图，往往因我们把过去的感染力笼统化而消失。美学距离似乎就形成于观看照片的经验中，如果不是立即就形成，也肯定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形成。时间最终会在艺术层次上给大多数照片定位，哪怕是最业余的照片。 摄影的工业化使它迅速被纳入理性的也即官僚的社会运作方式。照片不再是玩具影像，而是成为环境的普通摆设的一部分，成为对现实采取简化态度的检验标准和证明，而这被认为是切合实际的态度。照片被用来服务重要的控制制度，尤其是服务家庭和警察，既作为象征性物件，也作为信息材料，是以在对世界进行官僚式的边牧分类时，很多重要文件除非贴上有公民头像的照片证据，否则就无效。这种把世界视为可与官僚机构兼容的切合实际的观点，对知识做出重新定义，即作为技术和信息。照片受重视，是因为它们提供信息，它们告诉我们有什么，它们形成库存。对间谍、气象学家、验尸官、考古学家和其他信息专业人士来说，他们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但在大多数人使用照片的场合里，他们作为信息的价值与作为虚构作品的价值是一样的。在文化历史中那个时刻，也即当大家都被认为有权利去知悉所谓的新闻时，照片可以提供的信息似乎开始显得非常重要。照片被当作向那些不太习惯阅读的人提供信息的方式。每日新闻报依然自称是纽约的图片报，旨在赢取平民的认同。在天平的另一端，以有技能、有知识的读者为对象的《世界报》则完全不登刊照片。他的假设是，对这样一些读者，照片无非是文章所包含的分析的说明而已。围绕着摄影影像，已形成了一种关于信息概念的新意识。照片既是一片薄薄的空间，也是时间。在一个由摄影影像统治的世界，所有边界，也就是取景，似乎都是任意的。任何东西都可以与任何别的东西分开和脱离关系，只需以不同的取景来拍摄要拍摄的人物或景物就行了。相反的，也可以使任何东西与别的东西扯在一起。摄影强化了一种唯名论的观点，也即把社会现实视作由显然是数目无限的一个个小单位构成，就像任何一样事物可被拍摄的照片是无限的。透过照片，世界变成一系列不相干独立的粒子，而历史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则变成一系列轶事和社会新闻。相机把现实变成原子，可管理且不透明。这种世界观否认互相联系和延续性，但赋予每一时刻某种神秘特质。任何一张照片都具有多重意义。实际上，看某一种以照片的形式呈现的事物，就是遭遇一个可能引起迷恋的对象。摄影影像的至理名言是要说，表面就在这里，现在想一下，或者说凭直觉感受一下，表面以外是什么。如果以这种方式看，现实将是怎样的？照片本身不能解释任何事物，却不倦地邀请你去推论、猜测和幻想。摄影暗示，如果我们按摄影所记录的世界来接受世界，则我们就理解世界。但这恰恰是理解的反面，因为理解始于不把表面上的世界当作世界来接受。理解的一切可能性都根植于有能力说不。严格地讲，我们永远无法从一张照片理解任何事情。当然，照片填补我们脑中现在和过去的诸多画面里的空白，例如雅克布·里斯镜头下的19世纪80年代纽约邋遢的影像。对于那些不知道19世纪末美国都市贫困实际上竟如同狄更斯小说的人来说，是具有尖锐指导性的。然而， 相机所表述的现实必然总是隐藏多于暴露。一如布莱希特指出的，一张有关克鲁伯工厂的照片，实际上没有暴露有关该组织的任何情况。理解与爱恋关系相反，爱恋关系侧重外表，理解侧重实际运作，而实际运作在时间里发生，因而必须在时间里解释，只有叙述的东西才能使我们理解。摄影对世界的认识之局限，在于尽管它能够激起良心，但它最终绝不可能成为伦理认识或政治认识。通过静止照片而获得的认识，将永远是某种滥情，不管是犬儒的还是人道主义的滥情。它将是一种折价的认识，貌似认识，貌似智慧，如同拍照貌似占有，貌似强奸。正是照片中被假设为可理解的东西的那种雅默，构成相片的吸引力和挑衅性。照片之无所不在，对我们的伦理感受力有着无可估量的影响。摄影通过以一个复制的影像世界来装饰这个已经拥挤不堪的世界，使我们觉得世界比它实际上的样子更容易为我们所理解。需要由照片来确认现实和强化经验，这乃是一种美学消费主义，大家都乐此不疲。工业社会使其公民患上影像瘾，这是最难以抗拒的精神污染形式。强烈渴求美，强烈渴求终止对表面以下的探索，强烈渴求救赎和赞美世界的肉身，所有这些情欲感觉都在我们从照片获得的快感中得到确认，但是其他不那么放得开的感情也得到表达。如果形容说人们患上了摄影强迫症，大概是不会错的。把经验本身变成一种观看方式，最终拥有一次经验等同于给这次经验拍摄一张照片，参与一次公共事件则愈来愈等同于通过照片观看它。19世纪最有逻辑的唯美主义者马拉美说，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为了在一本书里终结。今天，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为了在一张照片中终结。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